是非不分的时代让人绝望，轻松自在的记忆早就遗忘，每天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见的困难重重，面对挫折沮丧，何处才是我的家乡？在这里，耶稣给我幸福的天堂，在这里，耶稣给我温暖的阳光，在这里，耶稣给我生命的希望。现在，我打开这里的大门，邀请你一同聆听现代人的希望。
欢迎来到现代人的希望，我是张德仁。张是工厂张，德是获得的德，仁是仁爱的仁。话说，从前在某一个城市旁边的海口上，有一艘大船在进港的时候不幸沉没了。由于这一艘沉船挡住了出海口，以致别的船都没有办法出入。焦急的船主立刻请来城里有名的工程师们，要他们设法将沉船拉起来。工程师们用尽了各样的方法，用了许多的起重机，但是沉船却一动也不动。就在众人束手无策时，有位年轻的工程师自告奋勇要来尝试。那一些老工程师看见了都说，
如果你真有办法，那么我们都愿意各给你1000元。
那年轻工程师并不吭声，默默地等待退潮的时刻。接着他吩咐人将几艘空船用链子紧紧地系在那艘沉船的船头还有船尾上，等到涨潮时刻来到，借着海水上升的力量，那艘沉船也跟着被拉了起来。其他老工程师看到这结果，都只能摸了摸鼻子，各自掏出1000元给这位工程师。我亲爱的朋友，这故事给你我什么启示呢？很多时候，如果靠着我们自个儿的力量，要来行善很困难。圣经上有一句话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如果有一股力量，等到水涨时，船自然会高。如果有一股力量在你我内在生命里头，他愿意帮助我们，扶持我们，那该有多好呢？我们看到在人类历史上，有一些君王，他们懂得利用人间的聪明，设立许多制度，想要让这个社会变好。但是一方面是这一些都是人间的聪明，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这些在君王旁边的人，他们真的是伴君如伴虎。武后的那样的一个威权，人是很难去靠近的，也很难与之交心的。可是在基督信仰当中，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神，他虽然高高在上，却愿意道成肉身，却愿意从天上来到地上向你我开放，他从来不拒绝你我对他的邀请。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愿意邀请耶稣进到你生命当中呢？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听史学大师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第25集，我们就会看到武后如何利用酷吏来打击政敌。他头脑很清楚，知道何时该过河拆桥，在他旁边的大臣真是伴君如伴虎。以下我们来听王寿南教授讲说武则天 第25集。
和你玩跷跷板，一人坐一边，一高一低，一低一高。跷跷板的乐趣不在于取得平衡，而是在起伏升降间那难能可贵的默契。这一刻就让我来说，你来听。
各位听众，我是王寿南，今天我们继续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武后称帝，那些拥护武后做皇帝的人当然就会得到好处，其中升官最快的人就是带头率领百姓900多个人上书的傅由义。傅由义一年之内四次升官，由九品升到了三品，但是小人得志，难免得意忘形。在武后即位的第二年，有一天傅由义跟一个好朋友聊天，傅由义说，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登上了陈露殿了。这个好友呢，竟然把傅由义的话向女皇去告密，女皇认为傅由义有非分之想，下令逮捕傅由义。傅由义入狱不久，就在监狱里自杀了。傅由义是大周帝国的开国功臣，这么快就面临到走狗烹的命运，可见女皇是一个不感恩的人。武后即位以后，仍旧重用酷吏，只是酷吏们诬陷的对象啊，有一点改变了。在武后称帝以前，酷吏们啊，诬陷的对象是以唐朝宗室为主的。在武后称帝的时候，唐朝的宗室几乎都已经被消灭了，所以武后称帝以后，酷吏们诬陷的对象就改以文武百官为主。在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发生了36名家案。这所谓36名家这个案子，指的是一个齐州刺史啊，刘思礼。刘思礼请一个术士张景常给他算命看相，张景常揣摩到刘思礼的心怀大志，就对刘思礼说，说你命相高贵，将来一定位之太师。太师这个官位是三公之一，是中央政府里最高阶的一品官。刘思礼心中大喜，他暗想，太师这个位置啊，一定是皇帝恩赐的，如果能够永立一个皇帝，自己做了开国功臣，那就可以坐上太师的宝座了。于是刘思礼就秘密的和洛州的陆世昌军姬连耀联络，共谋大事。他们以给人算命看相为幌子，暗地里面联络了许多人，并且向他们保证，将来姬连耀如果夺得皇位，一定会给他们加官进爵。不久，刘思礼的密谋外泄了。酷吏来郡城向女皇报告，女皇就派她的侄儿河内王武义宗来查办刘思礼案子。武义宗将刘思礼逮捕下狱。刘思礼是一个胆小怕死的人，立刻就供出了几个共谋者。武义宗把刘思礼放出了监狱，告诉刘思礼说， 你尽量共出同谋，你共出的人越多，你越安全，可以将功折罪。刘思礼信以为真，就胡乱拉扯，把他认识的许多有名望的大官和士人都指为同谋，其中还有宰相和大臣，一共有36个家族，都是知名之士。这36个家族全部被灭族，亲戚朋友都被放逐到边远的地方，一共有1000多人。这是武后即位以后千年比较广的一件大案子。酷吏是武后镇压反叛者的有力工具，武后称帝而不至于有大规模的叛乱，这就是臣民置身于酷吏造成的恐怖气氛之中，终日战战兢兢寻求自保，哪里有余力来从事结党反抗呢？不过如果恐怖政策过分了，或者恐怖政策时间过长，当人们感到了自保的可能性完全消失的时候，那必然会铤而走险，死里求生，反叛就会成为燎原的野火，越烧越大，越烧越广，就难以扑灭了。所以恐怖政策要适度，要使人们畏惧，却不至于毫无生机。而且恐怖政策施行的时间不能过长，以免人民不能长期忍耐而群起反抗。当武后即皇帝位的那一年，右台的御史周据就曾经上书给武后，向武后增建告密和酷吏之危害。周据说，近年来啊，告密的风气非常盛行，奸恶之人就以告密为常事，负责审理告密的官吏为求功效，总想将被告的人定罪，凡是被告的人先设定他已经犯罪了，于是想尽办法逼他编造出许多同谋者，然后用各种的酷刑，譬如把被告锁在囚笼里，只露出一个头在外面，譬如把被告的手背拉断，同时有的时候在指甲中间插牙签，譬如说把被告的头发扎起来高挂在屋梁上面，再譬如说用烟不断地熏被告的眼睛。这些酷刑称之为御词，又譬如白天不给这些被告饮食，夜间不准被告睡觉，被告如果想睡觉就不断地推拉摇动他，让被告日夜不能睡觉，这个称为赎囚。在这个酷刑的逼供之下，一个人如果怕死，什么事情都会承认。这些官吏让这个朝廷大臣们呢，都感到极大的威胁，有些人上午上朝，陛下还和他有亲切的谈话，但是到了晚上就被那些官吏给诬陷逮捕，永远不能回家了。这种情形就会让人家怀疑，陛下上午把他看成是亲信的人，而晚上陛下却把他看成是仇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从历史上来观察，周朝用仁而昌盛，秦朝用刑罚而灭亡，这个历史请陛下深思。周据所说的酷吏的酷刑和冤狱，武后岂有不知之理？武后只是故意放纵那些走狗， 去猛咬他的敌人。可是当武后登上皇位以后，建立了一个新朝代，他觉得潜在的敌人已经消灭完了，他知道这是该停止告密、结束恐怖政策的时候了。举两个案例，就知道女皇想要结束告密和恐怖政策。在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的五月，就是女皇即位以后的第三年，女皇下令全国禁止屠杀牲畜和捕捞鱼虾。女皇的命令颁布不久，这个右拾遗张德的妻子生了一个儿子，啊，张德高兴得不得了，觉得应该庆祸一下，就私自宰了一只羊，宴请亲朋好友。在被邀宴的客人中间，有一个补缺，名字叫做杜素。补缺跟拾遗这两个官都是门下省的官员，所以杜素跟张德是在同一个机关任职。杜素吃完了宴席以后回家去，就写了一个奏章向女皇告密。
上学的书包好重，让我常背不动，还好有妈妈帮我背。外头的路程好远，让我常走不动，还好有爸爸抱我走。人生受伤的时候好多，让我感觉好痛，还好有耶稣医治我，给我希望。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杜叔在奏章里说，说张德违反了皇帝的禁令，私自宰杀，应该处重刑。第二天，女皇把张德就召进了宫中。女皇对张德说，听说卿得了一子啊，可喜可贺。张德听了心中一惊，哇，女皇为什么晓得我得了一个儿子呢？这个情报啊，可真是灵通啊，赶快跪下来拜谢。女皇接着就问他说，你为什么私自杀羊，违反禁令？张德听到女皇的问话，吓得在地上磕头不已，请求女皇恕罪。不料女皇并没有发脾气，反而用温和的语气说，请不要惊慌，喜获麟儿本来是人生的乐事，庆获一番也是人之常情。朕禁止屠宰的这个命令是一般性的，有凶吉之事可以不受这个禁令的限制。不过朕要提醒你啊，以后再请客人可要看清楚对象哦，不要把好酒好菜喂了冤家。女皇说完了，就把桌上杜素的告密奏章丢在地上。张德把这份奏章拾起来，女皇说，这是你邀的客人写的，你拿回去慢慢看吧。张德又不断地叩头谢恩，高呼万岁。张德回到家里，看了那个奏章，就大骂杜素。这个消息很快在朝廷的官员中间就传开了，大家对于杜素这个人吃得满嘴之油，回去就告密的这种行为，就纷纷指责 同时也发现到女皇似乎开始不欢喜告密这个事情了。第二个案例发生在张德案的第二年，有一个润州刺史叫做窦孝瞻的，窦孝瞻的妻子庞氏啊，被家奴告密，说庞氏谋反，女皇命令集市中薛稷敞去查办。薛稷敞把这个庞氏定为死罪，可是刑部郎中徐有功认为庞氏是被诬告的，应该是无罪。薛稷敞反咬徐有功，袒护逆党，请三法师论罪，徐有功竟被判绞刑。刑部一个小吏把这个判决的结果告诉徐有功，徐有功这个时候还在办公厅里，听到那个消息以后叹一口气说，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要死，别的人就永远不死吗？说完了从从容容的吃了他的饭，吃完饭以后拿一把扇子遮住脸，躺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睡了。刑部的官吏看到徐有功的行为，以为徐有功是强作镇定，因为徐有功被判死刑啊，他怎么还睡？就悄悄地走到徐有功的身边，哎，发现徐有功真的睡着了。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却还能够很快地安然入睡，这岂不是怪事吗？于是有那多嘴之人啊，就立刻跑去报告女皇。女皇也觉得奇怪啊，就立刻召见徐有功。女皇问徐有功说你平常办案错放的人不少，你说说看，你该当何罪？徐有功正气凛然地回答说，臣错放了有罪之人，不过是人臣的小过，好生恶杀才是圣人的大德啊。女皇听了沉思良久，才慢慢地说，卿说的有道理，错放就错放吧，庞氏的判决就照卿的意思改为无罪，免了庞氏的死罪吧，当然卿的绞刑也就免了。从张德跟徐有功两个案子的例子来看，女皇似乎对于告密和酷吏有了厌恶的感觉了。有一天女皇要监察御史严尚思这个人去清查一下所有的告密案，有多少是真实的，有多少是诬陷的。严善思这个人啊，是为人公正刚直，以敢于说真话而闻名的。他接到了女皇的命令，立刻对于以前的告密案，在告密案中间牵连人数比较多的案件进行逐一的清查。清查的结果发现有850多件告密案是诬告的案件，这个清查报告让女皇有些心惊。严善思的清查报告揭破了告密虚假的面具，因为许多告密案根本就是酷吏们制造出来的，所以酷吏们对严善思是万分的痛恨，于是利用他们的老方法，就命令爪牙在全国各地同时诬告严善思。这个案子由酷吏来审判，结果判了严善思流刑。所谓流刑就是放逐之刑，就把严善思放逐到边疆地区去。其实女皇知道严善思是被酷吏们诬告的，所以 当严善思被流放出去的不久，就下令召回严善思，仍旧让严善思在御史台做官。女皇的心态在慢慢转变，她渐渐地厌倦了告密的把戏和酷吏凶狠的演出。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失望是每一个人不想要的经验，但失望却又经常在你我身边出现。到底要走到哪里才没有欺骗？究竟要等到何时才会曙光乍现？朋友，其实耶稣就在你的前面，他愿意帮助你我看见，人生可以不再讨厌，逆境可以不必抱怨，因为希望就在眼前。欢迎收听《现代人的希望》。
我亲爱的朋友，我是张德仁。我们看到武后虽然使用诬告与酷吏来达到恐怖政治的目的，但是武后也深知恐怖政治的极限与弊病，因此在即帝位之后，武后渐渐地开始摒弃诬告的手段，想让自个儿更像一名名副其实的明君。也因为武后的知人善任，武后身边并不乏真正有才有势又有忠肝义胆的臣子，可见恐怖政治并不足以服人。中国人说要以德服人，圣经也说将事查清乃君王的荣耀。你我反观圣经，你更会看到这位宇宙的大君王，他不止以德服人，他更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了世人的罪牺牲在十字架上，付清了我们所欠的一切罪债，让我们得以重新做人。唐代最有名的也是他的法律，唐代是一个拥有最严格成文法的朝代，但却也并存着冤案的腐烂，可见法律不足以约束人心，不能对人的罪予以对症下药。人最需要的其实是更有力的救赎恩典，才能够救人脱离罪恶。我亲爱的朋友，你是否也预备好了心，准备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让他来帮助你，赐你力量来拒恶，来行善。期盼你我可以从今天的故事里得到启示。我们下回见了，我是张德仁。